4月4日星期四，今天应该是国内的清明节公共假期，去祭扫祖先哈。以前总觉得这个节日或者这个习俗都离自己很远，因为觉得更多那应该是父母那一辈该去尽的责任和孝道。可是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意识到说，哎呀，我也需要参与哈，然后再身在国外回不去还挺难受的，所以我5月份的时候要回去，有很多祭扫要到那个时候补上。可能很多在听这个播客的朋友还很年轻哈，体会不到这种感受。其实这就是成长的代价，你会慢慢的远离那些有趣的节日，然后开始要面临着承担成年人的责任哈。台湾也有清明节的假期，他们是从周四一直到周日哈，4天的假期。但是因为现在这个7.4级的强地震以及不断发生的余震，实际上让很多人都心有余悸。余震还是在不断的发生，还在我写这个东西的时候，那时候余震的次数已经超过了200次，而且其中大概40%-50%都是在4级、5级左右，震感还是很强烈的。政府都提醒说不要前往山区去扫墓，因为地震很频繁，再加上这两天还是下雨，很多地方都可能会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大家也看了哈，地震之后有一些地区，尤其是在那种山脚下的村庄，实际上是格外的危险的。那昨天我去看马友友的大提琴演奏会，中场休息的时候，其实看新闻就看到了台湾花莲7.4级的大地震，就是25年以来台湾遭遇的最强的一次地震。然后像福建沿海呀，以及日本那边都感到了很强的震感，然后包括像菲律宾、日本，还有我们国家的一些地方都发布了海啸的预警。那目前呢，这个地震是造成了9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这么大的地震，实际上从这个震级来说，可能在很多地方还会出现更糟糕的死伤数字，但是台湾却还好哈，因为他们确实在经历了1999年921大地震，那次是7.6级的台湾中部的大地震，那时造成了2400多人死亡，他们吸取了教训哈，出台了很多的法律法规，要求加强对房屋和楼房防震的这些标准，并且要加强房屋结构的安全，过高的这种层高，包括空旷的地下车库，都要需要加建一些建筑结构来进行支撑，而且政府真的会对所有的这种房屋都进行再检查。在花莲的这次的地震中，大家可以看到彻底倒塌的楼房就几乎很少很少。那有一栋比较高的楼叫天王星大楼，这座是有玻璃的幕墙和砖结构的哈，这样的楼房它是部分倒塌，然后严重的向一侧倾斜，但是你可以在那些图片上可以看到结构并没有完全散掉，这就给了居民们逃生的时间和空间哈，他们可以在救援人员的帮助之下从窗户然后或者从这个楼梯上自己去爬下来，这就大大减少了遇难者的这种人数哈。大家可能在新闻的里面还看到说还有100多人是被困的一个情况，实际上这些人全部都是被困在台湾东部的这些穿山的交通隧道里面，然后其中还有不少的外国游客，现在也在想办法对这些被困人员进行救援。除了台湾之外，在加沙地带也有坏消息哈，以色列国防军用导弹袭击了慈善组织 World Central Kitchen 啊，他们是世界中央厨房，他们这个慈善组织的车辆，造成了7名工作人员全部丧生。7名工作人员当时是坐在3辆汽车里面，其中有2辆还是装甲车，上面都有这个 World Central Kitchen 的 logo 啊，实际上在上面你就可以看得到，而他们是在加沙中部去分发食物，而且不是一次性的行为哈，他们一直在那个地方去分发食物，而且跟以色列军方那边也有非常好的沟通，报告他们的情况，以色列军方也知道他们的车辆，甚至知道他们的路线和时间点，所以这就让这个慈善机构 World Central Kitchen 的创始人侯塞·安德烈非常的气愤哈，他说所有的路线行动都是报告给以色列国防军的，而且这3辆车当时行驶的距离相隔每辆之间都差不多相隔2公里左右，全部遭遇袭击，就说明不是一次袭击，而是精准的对他们每一辆车都发射了这个火箭弹。那以色列总统出来道歉哈，说这个袭击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一定会进行独立调查。遇难的7个哈，这个 World Central Kitchen 的工作人员，除了巴勒斯坦人之外，还有澳大利亚、英国、美国、波兰和加拿大人，所以很多国家都在强烈的谴责。像美国总统拜登就是说 ，must stop it now， 必须立刻停火以色列在加沙。 这个 World Central Kitchen 是一个很有名的慈善机构哈，世界中央厨房，它的创始人 Jose Andres 他是知名大厨哈，在美国和西班牙都有自己的餐厅，而且他非常热衷于慈善，就创办了这个机构。在任何灾难发生的时候，他们都会第一时间去到现场，然后去参与救援，然后用当地的食材和救援物资为灾民们去提供热食，宗旨就是说 let people eat， 让人吃上饭哈。他的慈善机构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些这种志愿者的网络，所以他们除了自己派人之外，他自己也真的会去那些地方去做饭，而且还有很多当地的厨师也会加入，还有很多当地的餐馆也会把自己的厨房志愿的提供出来，包括海地地震、波多黎各飓风、乌克兰战争、也门、叙利亚的战争，以及现在的加沙地带，这个 World Central Kitchen 他们都在为饥饿中的、战争中的这种灾民提供热食。那这个机构现在在加沙已经提供了大概100吨的食物，如果核算成每一顿饭的话，大概是175万份哈，这个热食。有很多的慈善组织、慈善家和公益机构实际上都在给这个 World Central Kitchen 去捐款，这也包括亿万富翁 Jeff Bezos， 他在2021年的时候捐出了1亿美元哈给这个机构。那就在全世界都在谴责以色列的时候，就是你们怎么可能去做这样的事情哈，轰炸加沙，杀死志愿者啊，然后杀死平民，这样不可能帮助你们解救人质，然后另外你要饿死加沙的人，也不可能帮助以色列获得战争哈，获得正义，这是不可能的。在这么多指责声中，内塔尼亚胡以色列的总理哈还是很冷淡哈，或者很冷漠，就是说It happens in the war， 在战争中任何误杀都是难免的，这是战争的一部分。所以世界有的时候会让人失望哈，但是不总是全部都是让人失望的坏消息。在技术上领域的一些突破实际上会给我们希望，像美国今天就有一个好消息哈，他们完成了一例很成功的肾脏移植手术。62岁的一个病患，他在马赛诸塞州的医院接受了猪肾脏的移植，现在已经完成了2个星期的这个在医院里的观察和治疗哈，然后情况非常好，他今天已经顺利的出院了。在美国这边呢，一些医疗机构其实一直在进行这种异种移植的医学的研究和尝试，之前他们还做过2例用猪心脏然后移植给人的这个手术，但是最后这2个患者没有能够熬过免疫系统的排异哈，最后都不幸去世了。但这一次成功的移植了猪的肾脏哈，算是给这个异种移植领域一个巨大的希望。假如说这样的异种移植可以大规模的进行的话，那真的可以救很多人的命，而且还会大大的降低肾脏移植的费用哈。当然了，这不是说那个猪的肾脏拿过来就直接给人移植哈，这中间还有一些很复杂的、很精密的这种基因剪辑的程序。这个猪的肾脏呢，是经过一个生物科技公司叫 eGenesis 他们的一个 modification， 就是对这个猪的基因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剪辑，包括这个肾脏里面的含有的这些东西哈，它移除了猪肾脏里面人类最容易排异的3个基因啊，把那3个移除，而且呢，在这个肾脏里面提前就加入了7个人类的基因组，然后去增强植入到人身体里的一个适应度，然后另外呢还消灭了一些这个猪肾脏里面含有的一些对人类有害的细菌哈。经过这些精密的处理之后，然后才进行了这个移植手术。所以医学界哈今天认为是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其实在美国大概有55万人患有肾衰竭，他们需要进行透析的治疗，大概有10万人现在是等在这个捐赠肾脏的名单上，但是因为捐赠的这个数量有限，包括你这个匹配程度哈，每年只有2.5万的肾脏是可以成功的进行这种移植手术。那目前从患有这种严重肾病的人口比例来看，实际上黑人、拉丁裔和原住民他们患有晚期肾病的比例比较高，而且这部分人群实际上在经济上也比较受限制哈。像这一次成功接受了这个猪肾脏移植的这个病患实际上就是一个黑人。那假如说未来这种异种移植可以更大规模的进行的话，更成功的这种成功率会很高的话，那真的可以帮助很多的弱势群体。好了，最后不讲新闻哈，讲讲昨天去旧金山看了马友友哈和他合作了40多年的钢琴家 Catherine Scott 带来的大提琴和钢琴演奏的这种协奏会。这票是一个朋友送的哈，非常非常感谢，让我有机会第一次在现场看了马友友。 但是我可能看了太多他的视频，太多演出的视频，然后包括尤其是在疫情期间，他在自己家里的这种客厅里面那种家庭音乐会，总是觉得马友友好像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名人，而是我很久没见的邻居哈，那种亲近感、熟悉感，是看别的音乐家没有的。所以在别人鼓掌的时候，他如果看我们这个方向，我更喜欢向他招手啊，所以这种感觉很奇妙。马友友今年68岁，除了头发暴露了他的年龄之外，其实完全你看不出他是一个快接近70岁的人哈。而且他对音乐的那种热爱，哎，也是让我非常的钦佩。大家知道马友友是神童对吧，出生在音乐世家，然后他3岁开始就开始学习各种各样的乐器，什么鼓啊、小提琴、钢琴，后来专注于哈这个大提琴，哎，或者是其实有更大的提琴，这种其实算中提琴。Anyway， 我们就叫它大提琴吧。可以说60多年过去了哈，就是他一直在演出，一直在创作，然后一直在向世界去传播最美的音乐，然后他一点都不厌倦，而且你能够看出他是非常享受这其中音乐带给他的快乐哈，所以这是在他身上非常受感动的地方。怎么能够找到一个让你毕生喜欢然后去追求的事业哈，然后一直到老，就他非常有力的这种右手的臂膀哈，拉着这个琴弦，然后左手又是那么灵活的随着音乐然后在琴上去跳动，真的是跳动，然后大部分的曲子他实际上已经很熟悉，根本无需看谱哈，闭着眼睛享受着这种弹奏的过程，而且随着音乐就是前后的摇曳，然后这个胳膊去摆动，感觉他跟音乐已经完全的浑然一体了。昨天晚上的音乐有的是平静如水哈，就像他说的这个 You can see color on white paper， 就是有一些平静如水的音乐里面你也可以感觉到那种波澜哈，有的时候那个音乐是诙谐幽默的，有的时候又是那么激动人心让人深省或者让人落泪的。然后他会在这个曲目之间给大家讲述这是谁的作品，他为什么会选这个，这就是马友友的更大的一个魅力所在，就是人们不仅喜欢听他弹奏音乐，更喜欢听他讲音乐，讲他的用意哈，讲他人生的道理，比如说强调善意待人啊、合作啊、要充满感激啊、内心的平静等等哈，所以就是不仅有音乐还有人生的道理哈，让我们去 reflection。 所以马友友独特的这种魅力也吸引到了很多的观众，昨天虽然是个周二的夜晚，但是3000人的旧金山交响乐厅里面是座无虚席哈，大家都来欣赏他的表演。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希望你有个愉快的清明小长假。